第二十集，好心的绅士。李西安脚步轻松地沿台阶往山上走去，安妮特走在他的身边。以前他们放学后从来没有一起走过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对李西安来说，这一天从早晨起就非常快乐。校长突然宣布，他在寒假期间看到了一件非常优秀的木雕作品，因此要再颁发一份奖品。出乎大家的意料，校长把李西安叫到前面去领奖。安妮特一直以为校长会在颁奖之前把事情从头到尾告诉大家，安妮特紧张得几乎昏过去。所有的孩子们都围在一起观赏那些小小的木雕动物，满脸雀斑的皮埃尔发出的赞叹声比谁都大，开心地说自己太幸运了，如果这些木雕的小动物一开始就交上来，他根本没机会获奖了。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同。接着当他们去看李西安得到的奖品，马上都惊讶地说，这本书和安妮特的奖品一模一样呢。安妮特心里忐忑不安，她觉得李西安会说，这就是安妮特的那一本。但是李西安只是简单的回应说，是吗？然后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，冲安妮特眨了眨眼睛。放学以后，当他们走到其他孩子都看不见的地方，李西安把书递给安妮特。他说，得奖的感觉真好，但是我不想要这本书，我真的不需要，这是你的书，我不想从你那里把这本书拿走。安妮特摇了摇头，他说，不，你应该留着它，校长也这么说了，它现在是你的书。李西安说，那这样吧，这本书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，我们可以分享，这个月放在我家，下个月在你家，我们这样轮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安妮特一下子高兴起来，她太喜欢这本书了。她回答说，好啊，以后每个月第一天的早晨我们就交换。后来这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传统，每个月第一天的早晨5点钟，安妮特或者李西安会郑重其事地抱着那本书送到临近的木屋中，放在桌子上。这个传统持续了很多年，这是个非常好的传统，因为每次他们交换书的时候，都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，真正的快乐来自于饶恕、分享和彼此帮助。李西安说，我们坐在这堆木头上一起来看吧。他们把木头上的雪扫掉，坐在一起翻阅着书页。这是李西安第一次翻开这本书，他非常喜欢山脉，常常研究旅游指南之类的书籍。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指着爬山的最佳途径，他热切地说，要攀登马特洪峰，这是最好的一条路。他用手指沿着山路上下比划着，我首先要从这条路往上爬。他们坐了很久，正午的骄阳晒在他们身上，四面的白色雪峰映衬着粉蓝色的天空，图片太美丽了，他们都忘记了午饭的时间。一直到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他们身边很近的地方响起，
安妮特，奶奶同意我下山来迎你，午饭早就做好了，我也已经吃过了。
原来是达尼，他把身体重重地压在拐杖上，满脸通红，一副非常吃力的样子。安妮特从木头堆上跳起来，内疚地大声说，
达尼，你不能沿着山路往下走这么远的，你可能会走不回去的，我们现在马上回家。
他们缓慢地沿着山路往上走，达尼真的累极了，他以前从来没有拄着拐杖走这么远过。下来的时候，他总觉得也许再拐一个弯就能看到姐姐了，
就一直往下走。后来吕西安把他抱起来，安妮特替他拿着拐杖一起往家走去。吕西安抱着达尼一直送到木屋门口，一路上他和安妮特谁都没有说话，心中都逐渐升起了一种悲哀。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想到，不论他们如何弥补过去的错误，达尼也不能正常地走路了，什么都不能让他再次拥有一条健康的腿。安妮特抱着达尼上台阶的时候，达尼呻吟道：
我的腿很疼，安妮特，把我放到床上去吧。
安妮特直接把达尼抱到床上，又把所有的猫咪都抱过来陪着他，然后才坐下来吃已经冷了的午饭。爸爸已经回去工作了，奶奶因为他回来晚数落了几句之后去了厨房，正站在桌子旁边，从一碗碗牛奶上把厚厚的奶油刮下来。过了不多一会儿，安妮特也进了厨房来一起帮忙。奶奶突然问：
怎么了安妮特，你看起来不太开心啊。
安妮特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，接着她开口说：
奶奶。
什么事儿啊我的孩子。
奶奶，从我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中以来，他帮助我喜欢吕西安，拿走我不好的想法。刚一开始的时候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但是现在我看到达尼的腿疼得这么厉害，想到他过去那么健壮，从前那些不好的想法又都回来了。
奶奶说：
没错，我相信啊，是会这样的。在生活的每一天，丑陋、自私和愤怒的想法都会来敲你的门，想重新挤进来。不要想着靠自己的力量把他们推出去，要用主耶稣的爱来面对他们，尽量去思想主耶稣的爱，每天都阅读圣经。你的心中若是能够充满了耶稣的爱，那些不好的想法就不会有藏身之地了。
安妮特问道：在圣经中专门讲到他的爱，在哪里啊？
奶奶回答说：整本圣经中都是。这几天我们晚上一直在读马可福音，是不是？这一卷书的每一页都写满了耶稣对门徒的爱，对仇敌的爱，对所有贫苦人的爱和对小孩子的爱。你仔细去读耶稣的故事，认真想想他是怎样爱别人的。要记住，当你邀请耶稣时，流淌到你心中的就是这样的爱。
安妮特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答：
好的。
但他在心里打定主意，
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读一段耶稣如何爱别人的故事。
吕西安走在回家的路上也在思索着，达尼疲惫的身影让他觉得非常难过。安妮特已经不再有什么困扰了，他弥补了自己做错的事情，改正了错误，而自己却永远无法使达尼的腿恢复正常。对于安妮特为什么饶恕他，对待他的态度为什么跟以前大不一样，吕西安已经想过100遍了。一开始他觉得这是因为自己在雪地中救了他，但是现在他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安妮特讲到过给耶稣打开门，安妮特的奶奶也说起过，耶稣的爱能够赶走人心中自私和恶毒的想法。还有山上的老人也讲到过饶恕和怜悯。无论给耶稣打开门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或许在你打开门后，怜悯、饶恕和爱就会流进你的心里。也许开门和心里有怜悯、饶恕、爱本来就是一回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打开那扇门 让安妮特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他过去那么顽固，坚决不肯饶恕他，而现在他那么谦虚、和气又善良。这让吕西安想到，耶稣可能并不仅仅是古老圣经故事中的一个人物，他在现在也能够做成很多事情。他们两家离得不远，即使吕西安走得很慢，也很快就能到家了。20分钟前，他和安妮特坐在木柴堆上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，但是现在大片的云团已经在山后聚集了起来，马上就要刮起冷风了。吕西安自言自语地说，
刮完风就要下雪了，今晚会有暴风雪。
圈中的牛听到一声紧似一声的风声，烦躁地跺着蹄子。吕西安赶快跑回家里，坐在已经开始吃午饭的妈妈身边。他的妈妈说，
快过来，你回来晚了，幸亏你们今天下午不用上课，现在云已经压在头顶了，今天会有暴风雪。
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？
吕西安回答，
这是个奖品，妈妈，校长给我的，是给我木雕作品的奖励，他在假期的时候看到我雕刻的手工了。
妈妈说，
他真是个好人呢，他知道你雕刻的那匹马摔碎的事情了。
是的，妈妈。吕西安说完就换了个话题，他不想再回答这些让人难堪的问题了，也想要替安妮特保守秘密。饭后，妈妈在厨房里熨衣服，吕西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在地上垫上报纸，开始雕刻一块木头。他的心思不断回到安妮特的身上。安妮特说，
我邀请耶稣进来了。
接着他的奶奶要他打开圣经读上面的话，也许他也能找到那些话，他想要再读一遍那些话。吕西安走到书架跟前，把记录着家人出生、结婚、死亡等日期的家庭圣经拿了下来。圣经蒙着厚厚的灰尘，他妈妈并不经常读圣经，他自己除了在学校学到的那些知识，对圣经的了解也不很多。他想不起安妮特读的那段经文在哪里，只记得好像是在圣经的后半部分。吕西安没有找到那段经文，但是他找到了其他的经文，他找到了福音书，读到了在学校听过的关于耶稣是医治者的故事。耶稣使瞎眼的人能看见，治好了得麻风病的人，让死人重新活过来。看哪，这里还有一个故事，讲到他如何使瘫痪的人起来行走。耶稣这样对一个瘫子说，
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
然后那个人就自己走回家去了。既然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并且已经改变了安妮特的心灵，耶稣当然也能够让达尼正常行走。吕西安除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祷告过几次，就再没有祷告过了。但是现在他悄悄穿过牛棚，爬到阁楼上面，在他几个月前放声痛哭的地方跪了下来。他还不理解向耶稣打开心门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现在相信上帝离自己很近，愿意聆听他的祷告。现在他全心全意的祷告，希望上帝能够医治达尼，让他正常行走，就像他医治圣经中的人们一样。吕西安在牛棚的阁楼上面待了很长时间，才下来挤牛奶。等他打开门要把奶桶提回家去的时候，一阵夹杂着雪花的风横扫过来，差点把他又吹回牛圈去。他的妈妈正隔着玻璃焦急地往昏暗的窗外看着。
妈妈说，这一场暴风雪可真不小，你最好拿防风灯去接一下你姐姐，天这么早就黑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屋门哗的一下子被打开了，李西安的姐姐玛利亚大口喘着气站在门口，头发上和衣服上全是冰冻的积雪。她笑着说道，
顶着风往山坡上走，真是像打仗一样。
她一边把湿衣服上的雪抖下来换鞋，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，
哎，我都快累死了。吕西安，你怎么不拿着灯出来接我一下？妈妈，晚饭好了吗？我都快饿死了。
他们一起坐在桌旁，玛利亚的脸颊红得像苹果一样，还在叽叽呱呱地说着话。她说，
我今天简直太忙了，旅馆里一整天都人来人往，可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到户外活动，我一整天都忙得脚不沾地，但晚上我得到了一大笔小费，你瞧，妈妈。
他拿出一张支票交给妈妈，莫瑞尔夫人拿起来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她和邻居们一样，凭着小农场的那点收入艰难地维持生计。玛利亚是个好孩子，把自己的工资都交给家里使用。妈妈问道，
谁给你那么多钱呢？
玛利亚说，
一位好心的绅士，我相信他是个很有名气的人，吃午饭的时候老板娘告诉我说，他是位很聪明的医生，几乎能够治好任何筋骨受伤的病人。他在湖边有一家医院，瑞士各地都有人赶去请他治病，而他都能治好他们。
李西安激动得差点被饭噎住，急切地把身子探向桌子对面，他大声地问，
玛利亚，他能治好达尼的腿吗？
玛利亚有些吃惊地看着他，他不知道吕西安为小达尼的事情心里仍然那么难过。他和气地回答说，
我不知道，如果他们希望请基瓦特先生给达尼治病，我就带达尼到湖边去，但是他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吕西安，而且那些精明的人收费很高，我想可能把伯尼尔家所有的牛加起来才够。
去湖边，对从没离开过峡谷的吕西安来说，湖边听起来像世界另一端那么遥远。他又问，
但是玛利亚，如果他们能在明天早晨把达尼送到旅馆里呢？吉瓦特先生会坐早班车离开，他的行李今晚已经都搬到下面去了。那玛利亚，如果他们今晚带达尼过去呢？
看到吕西安如此的迫切，玛利亚很受感动，她静静地说，
伯尼尔家不会这样做的，吕西安，你想想，在这样的暴风雪中如何带一个小男孩下山，再说最后一班车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离开了，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出峡口的隘口也会被封住，带达尼下山根本就不可能。还有，我告诉过你，伯尼尔家没有钱。吕西安，不要再为达尼的事情操心和难过了，你根本没有想过要伤害他，他现在拄着拐杖一跳一跳的也很开心，他奶奶又那么宠他。
吕西安什么也没有再说，姐姐继续讲着其他的客人，女招待员、行李搬运工、老板以及厨子的事情。吕西安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他决定了自己得做些什么，但是前面有三大困难。第一，医生收费很高，吕西安没有钱。他想到山上的老人，他有很多钱，如果能够说服他帮忙就好了。第二，出峡谷的隘口很可能被封住了，不过他可以尝试一下，即使失败了，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。第三，医生愿意进山吗？他愿意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孩在暴风雪中上山来看一个农民的孩子，
而不是回到自己坐落在湖边的大医院吗？这一切看起来都不可能，但是还有一线希望。玛利亚称吉瓦特先生为好心的绅士。于是吕西安说，
妈妈，我吃好了，我上楼去了。
Jesus, you are worthy of honor and blessing and praise. We are longing, we are waiting for the day you will come again. Jesus.To let the